Hello,
Vivian。
大家好，我是野林，我在德国的法兰克福。
我是 Ivy， 我在俄罗斯的莫斯科。这是我们两个人的播客空间，名叫《时差几小时》。作为初代90后的我们，已经相识十几年了。我们两个人之间的时差在变，自己也在变。
不变的是我们在起伏人生中没有失去好奇心和对深度交流的渴望。如果你和我们一样，在探索外面的世界和自己生活的不同阶段，那就常来一起聊聊天吧。
第一期呢，就来介绍一下我们自己，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播客。以琳，你先来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以琳。我从小就很爱说话嘛，就非常有表现欲。小的时候也有上过电视的经验，我这几年总是吵着说，那我要出道，到处跟别人说我要出道，但是一直还没有。
我大概说了100遍吧。
对对对，那100遍肯定不止。而且我还有点玻璃心，就是觉得上镜有一点心理包袱，会怕被那个网友骂，所以说我就在一直想说，那什么表现形式比较好呢？如果不露脸的话，那不就只有剩下声音还有写字了？然后我觉得我自己的文字啊，也不如有声音表现力，所以说就综合了一下，就是选择那 podcast 是一个很好的形式。在这个疫情期间呢，我也听了很多 podcast， 也给到了很多我自己的灵感，所以说我觉得那为什么不来试试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我觉得也挺重要的，就是可能就像我们两个呀，还有我们的听众，可能大多数人都处在人生的上升期嘛，然后每一天我自己都有非常多感受，然后有很多很变化的想法，我觉得让我回看来说，每年对我来说都是巨变的一年，我就很想记录下这些变化下的我。对，来吧，现在该你了。
对，我是 Ivy。就是说实话的话，我做这个播客的第一初衷就是为了认识我的好闺蜜。我记得当时我还在上海，然后 Elin 是在法兰克福嘛，所以我们之间是有时差，所以我当时那一天就是早上起来就一如既往的收到了她那个20几条微信轰炸，然后我一看，哎，她就是说想要做播客，然后说了大概上面的这些想法，我就觉得，哎，就是也蛮好的。我自己觉得，为什么如果我作为她的好朋友能够支持她做件事情，为什么不一起呢？然后就没有多想就同意了。然后呢，说到我自己的话，我在生活当中啊，就不太习惯在那个注意力的中心，我会觉得不太好意思。虽然说我自己也蛮喜欢表达的，但更多的就是和朋友讨论，还有自己会记日记，把自己的经历的比较重要的事情，还有自己的想法都写下来。回头看的话，我会觉得说，哦，还好还好，我当时用日记把这些东西都定格下来了，因为里面真的有很多很美好的瞬间。就哪怕是不好的经历，你现在回头看都是很都不是白经历的嘛，
也
会让我觉得说，哦，我当时原来有这样想过呀。你不记下来的话真的就完全都忘了。
真的是，我自己有写一个博客，我真的是觉得自己当时有设身处地，有很多很美好的瞬间，我现在在自己平常生活中是想不到的，只有回看的时候我才会想到。所以说我觉得有一个就是载体啊，去记录啊，我觉得真的是还蛮好的。对，刚才就是 Abby 说到我每天用很多信息轰炸他，对，我们中间就经常有非常有趣的讨论，然后有不同层次的交流，我们涉猎真的非常广，什么八卦呀、体育比赛呀、国际大事啊，然后看一个公众号都能什么掰开了揉碎了看18个层次出来。然后
每次就是我们就是聊着聊着聊聊到后面都发现，哎，都忘了我们最开始到底是为了什么开始聊这个问题。
对，已经扯到了几千米以外。然后我们大学毕业后一直都是异地友情嘛，但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没有影响在我们的沟通，因为我们有时间的积累在，我真的非常信任 Abby， 我可以非常放松的表达自己，然后没有再怕暴露自己内心的想法。另外一个我觉得有还是关于我们两个的，就是关于我们的友情。我就在想说，我真的看到我有很多朋友，还有我自己的朋友，还有我朋友的朋友，他们在人生中慢慢都走散了。我想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家的人生阶段不同了吧，所以说可能没有什么多的共同语言。然后我就在想说，我们两个可以共同做这个事情，就做这个 podcast，以后人生不管什么阶段也不会走散，因为一直有一个载体可以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对，
太感动了，你怎么
对对
你说过呀？
对，这个就我们为什么现在刚开始就开始打这个感情牌？这不是应该一般什么媒体宣传应该放到最后？OK，
我之前接受你的邀约大概想了10秒，你要这个跟我说的话一秒就答应。
哦耶，
那真的是就确实挺同意的吧。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就是说性格很互补，我感觉大家听这么一小段应该也可以听得出来，然后一直也都互相很理解，从来就是说没有尝试过去说服对方，都是在自己的角度去陈述自己的观点然后去讨论，然后这么多年的就是没有间断的交流，就会让我们两个人时时刻刻都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哪怕我们之间就是相隔千山万水，然后还有很多的时差。然后我会觉得说希望我们这个播客也可以和我们的听众建立这样一个连接，
嗯嗯，
可以一起是我们感兴趣的或甚至是说困扰我们的话题，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总是能够看到更多，大家思路就会更广。
对，我觉得就是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长期的深度交流可以给人很恒定的能量，而且我记得艾薇给我说他老板原来是在韩国读书对吧，就是讲他大学的韩国的室友，就是这个女生人生最闪耀的时光就是在大学的时候每天都在绽放，可是毕业以后因为社会大环境啊还有自己选择就逐渐凋零，就是觉得你的20出头就是你的人生巅峰，我听了后我就特别伤感，我真的很希望我们可以一直创造人生的高光时刻，其实也不是说要高光时刻那么绚烂了，但是我就是想我们回头看自己就是越来越好，我觉得对就是让我很满足了。
是的，就是我觉得大家都不否认就是青春本身是人生中非常非常美好而且是被大家一直铭记的一个时间段嘛，但是我觉得人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一定要一直有一个往前走的希望。我就记得我们两个人也讨论过那个土耳其作家奥尔汗帕慕克，
哎呦哎呦哎呦，怎么就开始丢这个锅
了，开始抖，
因为 Ivy 就是那文学造诣比较高，是读造诣
的，就很爱读书。
对，
然后我就记得他当时就是那个，就是他这本书的一开头，就是写主人公和自己就是喜欢就是艾尔未德的一个女生服送的那个金色时刻，这里可以念一下给大家听。
哎呀，有准备而来。
太美了，这句话我就一直是抄在那个就是日记本，因为我日记本就习惯就是前面写日记后面就是摘抄嘛，一直有摘抄，来念一下。
行行，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绝对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觉，是不是写得很美？就是人生中的金色时刻，就是他人生，反正这本书如果大家看的话，就是后面就是整个就是不说走向毁灭吧，就是整个就是不是很好的结尾，
而且在不停的追忆，以前
就永远都在追忆，就是虽然他们后面也一直都在跟这个女主角一直在联系，但是就是他永远都是觉得他不是我的，我心里永远有一块是失去的，最好的永远都是我们当时在一起的那个状态，就是他永远都是在这个状态，就是你作为一个怎么说，我们毕竟不是文学中的主角嘛，我们还是在社会中我们在生活，我觉得就是如果考虑到这些比较现实的因素的话，我觉得人生一定要有一个往前走的动力，我们千万不可能永远在追忆从前，不然的话那样的话不会有一个很幸福的状态的。
对对对，我也是这样觉得，这本书我觉得故事情节呀，它翻译的语言我觉得都很美，但它传递的那种不停追忆的信号其实真的是我不喜欢的，就不是、
我同意，
我所喜欢的
书的
态度，对
我们来说一个读者的体验是很好，因为它又很语言又很诗意，然后这个情节也很起伏，你还可以了解土耳其那个年代的一些各种男女之间的关系啊，还有社会风俗啊，是很好的，但是我觉得从人生角度来说这样不太健康。
对，我觉得这个播客呢对我来说呢，我们绝对不是一个不停追忆的一个节目、我觉得当然我们是被过去塑造的自己嘛，会有、讲我们过去的一些生活，为什么我们会有这种想法，是跟过去有些连接，但是我觉得我们整个心态还是往前看的、对我来说这个播客本身也是拓宽我生活的一个尝试嘛，比如说因为我们两个都是上班族、而且我一直非常喜欢看到我人生的 AB 面，就是现在来说、时髦的话就是斜杠青年。我觉得
你说什么啊，曾经在什么那个金融 CBD 上班，然后下班了去那个酒吧里那个弹个吉他对吧，
对对对，就是这种感觉。然后我就感觉开一个播客也是非常有创业精神的，因为我们一直其实在规划这件事情到做也有一个一两个月的时间，你要讲讲这个 podcast 的定位呀，然后那什么是目标群体呀，然后我们内容创作也是我们自己，然后我们还要就是选这个 logo 啊，还有自己剪辑，就是整体来说我们有很有战略思维也很有实干精神，你知道吗？我们现在也 get 多了很多技巧，招都不会干，最近就是狂学都学到了，所以说我很喜欢这种这种 vibe， 你懂意思吗？就是可以自己去有这个有这个 drive 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让我感觉非常的好。
是的，
而且我对，而且这个平台对来我们来说也绝对不是负担，这个我也是有共识的。我一直在问 Ivy 说，哎，你到底怎么样？因为我因为这件事是我起的嘛，因为刚才我讲说这本来就是陪我闺蜜，我就很怕她只是陪我，但是我们后来也是有共识，这个不是负担，对我们来说我们都会把它当做一个机会，是去系统的整理呀，或者深度思考，然后寻找事情内在逻辑的好机会。
嗯，
对，我们俩很多事情都会知道更多，
就没有这个播客的话我们其实也一直在沟通嘛，就我们自己就是把这个播客只是一个记录的载体，我觉得挺好的。虽然就是你要把它从整个就是创作啊，然后剪辑啊什么的，就是要做很多事情，但是这人总是要多做点事情的嘛。
突然变得一下就是非常的中间好像很缺乏很多论证，一下就跑到正能量那种感觉。
但确实是，就是也曾有很多个就觉得，哦，好懒不想搞，但是还是觉得做这个决定是好的。嗯，
对对，而且我们对很多事情都很想知道更多，就很想深度挖掘，我们就而且非常有好奇心，而且我也非常希望通过交流啊，现在是我跟 Ivy， 以后我也很希望跟读者跟听众有不同的交流，看到不同的观点，看到思维之美的，然后期待在多维度的思考和表达中大家有共同的成长。对，
嗯，是的呀，就是我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两个人现阶段都是上班族嘛，就是上班的时候你很多大部分的情况下都是被动的接受一些任务，就是当然比方说给了你一个任务一个项目，你会要运用自己的知识和技能去完成它，但是很多时候还是比较被动的，主动选择的机会少一些哦。但是自己做播客的话真的不一样，因为你那个内在的驱动力就不一样，是我们自己要去做的。就是比方说像对于我来说，我自己有的时候在业余时间就还有点懒懒的，就是只想比方说看看书啊，跟朋友玩一玩啊，看看电影啊，觉得这样就最放松嘛。但是最近一两个月，然后就是准备播客的话，就是不仅是内容创作，然后要设计一些 logo 什么的，就自己真的要去学一些东西，而且要
真的有动起来，有没有？
要逼自己去想，就你不能真的是躺在那儿啊，就是什么记日记，想记就记，不记就不记，不会的，你是自己给自己有设一个时间线嘛，然后你自己得逼自己去做这件事情，所以真的发现哎不一样。然后你会发，我自己有发现，就是说哦，我就业余时间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就是度过我的时间也是很好的，就我并没有觉得很累，说真的。而且就是 Elaine 提出来的办播客的时间点很巧嘛，正好是我要外派去俄罗斯工作的出发的前夕，这个也是因为疫情就是推迟了一年多，而且之前想要就是这个机会也很久了，所以是我自己很期待的一个行程。然后我现在已经在莫斯科了，就觉得说后面，当时我啊就觉得说后面到一个新的环境去工作生活肯定会被触发到新的想法，因此如果有这个机会来记录我这个长期的工作期间的一些状态，为什么不呢？所以说我们就是一拍即合了。
哎，对，而且刚才 Ivy 有讲就是内在驱动力，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情，因为很多情况下我真的会觉得，其实我以前就是那种正能量小公主，但是最近也被最近一两年也被社会有点摩擦了，我会真的觉得因为我是对客户的嘛，我是乙方
啊，对对对，
就是我就会觉得我每天花大部分时间都是去做一些客户想要的东西，那我自己嘞，我想做的是什么嘞？就是我也很想，就是这种驱动力如果在自己就是一个自我探索，走进自己内心，发掘自我的过程，我觉得我很想有一个时间把我自己放在第一位，我自己的喜好，我觉得这个 podcast 我觉得可以给我这个机会，我觉得是我好想做的事情哦。
我自己已经有一点感觉，就是我在 因为你现在就是你在哪工作已经不重要了嘛，就是我自己在家就是做工作本身的事情和我自己准备这个播客的这个状态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就是做播客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时间都忘了、就是、
老板屏蔽老板屏蔽老板
就是我们会讨论，比方说我要做一个东西出来嘛，我自己都会去说，哎，那我就做五个备选，然后大家再来拿出来讨论怎么样，要是老板给我的任务我就马上把一个完成就好了，就我自己都会觉得哎，竟然可以做到这样还挺让我自己吃惊的。嗯，
哎，其实不仅是我们两个人动力满满的，我们很多朋友都很感兴趣，因为我们的很多好朋友也是非常开朗有表达欲的，他们自己也有自己深耕的一些话题希望跟大家分享。
对啊，没错，我就有一个朋友嘛，我就只是给他发了我自己做的播客封面，然后他还没有搞清楚我们这个播客的主题是什么，只知道会聊一些同龄人感兴趣的话题，就说啊，那到时候跟你一起上节目。我就心想，嗯，明明还没搞清楚状况怎么就这么积极啊，看来大家都是很有表达欲的呢。
对呀、啊，
然后而且我觉得也是说很多话题嘛都是很有普适性的，就是大家都会感兴趣去了解多一点的。我觉得自己就是好像早几年以前啊比现在还要更怎么说孤僻一点吧，就是我共鸣的方式可能不一定是聊天，就是会去看书，然后我就看那些作家写的那些更多是小说啦，就是写的那些主人公经历很人生的很多起伏，然后我就会觉得自己的孤单会少一点，而且会觉得眼界大开。我就很希望说我们的播客也可以有不同声音的碰撞，然后这个播客可以给大家很好的陪伴。
对对对，哇，你说到给大家很好的陪伴，说的我都有点压力大了，我现在感觉 so humble。 我就要有点紧张，我就觉得真的是要感觉就是自己有点积累不够资历不够这样感觉，就感觉要自己多读书啊思考啊才能做出好的内容。然后我觉得现在可能大家也都有这个感觉吧，就是因为大数据的一个推送，那你现在看到都是你想看到的，它就是给你客制化，对吧？所以说我觉得很重要的事情是，我很不希望我自己只局限在自己的圈子里面，也很想听到更多的声音，有更多的视角去审视思考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现代人需要就是提高的一个能力，我觉得是这样。
对对，我完全同意。现在大数据真的就是跟你推一样的东西嘛、嗯、我最近因为就是刚到莫斯科，然后就是也比较忙很多事情，就没有太看手机，尤其是像比方说有一些新闻啊还有一些推特啊一些，我就发现哎，我两个礼拜过去了，发现哎，我并没觉得我失去什么。然后我就是其实我刚刚有再打开推特看一下嘛，就是那些记者就是抱怨的还是相同的问题，他们的观点还是一样的，就是可能也是因为推特觉得我之前对这一些内容感兴趣就给我推嘛，我就觉得好像我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了、嗯、就是好像看这些就是大数据给我推送的内容只是一个消遣的方式，并不能够给我带来什么。嗯，我没有获得什么愉悦。
对，而且说到他给你推送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就是数据认为是我们感兴趣的东西，当然我觉得对我们自己感兴趣的东西我们应该也有一个角度，就是做一些深度的调研、
嗯、
而不是靠本能的输出，你知道吗？就是其实也可以再往下再走一步去挖掘一下内在的联系、嗯、我觉得这应该也是我们做这个播客的另外一个怎么讲初衷吧，对吧？我们想要多角度是一个方面，而且也想要深挖我们感兴趣的话题。所以说我觉得我一直都在提醒我自己，就是说希望自己把这两个比较好的习惯带在我的生活中、
嗯、
做一个常见的发展，然后心中的火不能熄了、
嗯、
对，
因为就是不同的人对你来对我们就是对我们自己来说，任何一个不同的人都是一个新的观点，就是他看到的比方说你看到的推特和我看到的推特就是不一样的呀，对吧？这种大家就是这样的思维的碰撞才会有意思嘛。
对对对，刚才不就说到我现在就是其实我现在就是手有点发汗，就是刚开始就是觉得哇前面的任务还很大，不知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小怀疑自己是不是准备好了，但是我也是我觉得我最大的优点就是马上可以转头回来，可以鼓励自己。
嗯，
然后我现在突然就想到前不久看到的一本书啦，就是在飞机场的一周、
嗯、
然后中间他有一段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当我们就是看一本书的时候就是很厚啊，他就是用词也很优美、
嗯、
立意也很明确，
嗯，
但是你可以想到吗，就这些书开始的时候刚下笔的时候也是充满犹豫和一些捋不清的思维的， 然后这个道理呢，我想也是适用于各个领域，也希望我们在尝试这个新事物的时候可以充满信心。我觉得信心真的是做好事情的第一步，也希望大家在尝试新的事情的时候就会想说，哇，其实都是大家开始都是有一点不太确定会好不会好这样那样，但是就做吧，然后做了就会慢慢越来越好的。对，
是的是的是的，做多做总比你总在思考和焦虑要好。嗯，
我觉得是，真的是做，我觉得行动起来真的是减少心理负担减少焦虑的最好的一个解决方法。
是的，
对，我现在又想到一点嘞，就是说到什么交流欲，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很爱讲话，然后很多人
发现了，好像从你的第一天你就很爱讲话，我当时好像还比较腼腆。
对对对，然后我就觉得很多人就很长的聊天记录都是跟我，然后聊到手机发烫，然后小的时候我都好喜欢看《锵锵三人行》哦，但是现在这个节目已经停播了。
嗯，
他们真的有非常好的观点，当然他们都很资深，在各个行业很有建树。我觉得很棒，就是他们提出的很多观点啊，看事情的角度很棒，这是一个方面。但是我觉得最让我触动最感动的就是他们都是很好的朋友，都是基于长期友谊上的那种深度交流。我真的有看到那种隐形的那种感情流动，哎，所以我也好喜欢 好希望自己有这个机会可以跟 Abby 坐下来聊聊天，还有可能跟我们别的朋友坐下来聊聊天，就是让我们有一个做一下静下来的场所时间和空间吧，去记录我们的思想和这种感情的交互。对
对，因为我锵锵三人行我可能没有你那么死忠粉，但是我也是断断续续有看过了。我记得他们每一期也是有主题的嘛，但是大家在讨论的时候也会讲，哎，你之前什么出国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哎，你家人怎么怎么样，就是这样一讲就是会有亲近感。对观众来说，我也会有觉得有亲近感，就觉得特别好。这个都说了那么多了，我们的那个播客就是初衷啊，然后我们自己啊，其实我们自己也是有标签的呢。
我们之前有讨论用什么样的媒介来宣传我们，我们初步定的是有 Instagram， right， 还有微博。
对对对对对
对。然后我在想说，那 Instagram 用什么 hashtag 嘞？我自己有想，比如说 hashtag 女性成长，还有 hashtag 非英语国家的跨文化视角。你又想
听吗？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因为我们两个人和大部分人可能有一些不一样，就是除了英语以外，我们还就是
还会另外一，对，会英除英语以外另外一国语言。
对，而且我们都在德国和俄罗斯有学习和生活工作的经验，相信这个环境下我们看到的东西也会有不一样。
对，你觉得还有什么 hashtag？ 啊 young proof， 呀、yeah， 对，打工人
被社会摩擦，但是呢
对 hashtag 打工人被社会摩擦
hashtag 社会摩擦
对啊，hashtag 但这样还要保持好奇心。我也不知道啦，但是我们会，但大家请多多关注我们的 Instagram， 这是一个整体来的。然后我们也会结合这个新时代的营销策略，把我们的频道个人设打造起来，敬请期待吧。
对的，
对，哎，我们讲了这么多，我们好像没有告诉我们的听众为什么我们要叫时差几小时。这个怎么有点，这个是不是应该开始就讲啊？
哦，
但是没关系啦，但是我们在这边点一下题，我觉得应该也 OK。
好的。
对，我就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其实我回想过去的十年，真的是人生巨变的十年。
对，
我刚刚查了一下啊，在录之前我又查了一下，我就过去十年就是换了五个城市，就是两年一个城市的节奏。就是我就感觉自己周遭的环境一直在变，这世界当然也在变，就是我跟 Abby 的时差也一直在变，就是因为我不停的搬家，所以一会儿变八小时，会变两小时，会这样那样，一会儿没有时差，然后我觉得会存在一些，但是在这么多变化之中会存在一些不变的东西，就比如说爱和支持，还有这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些永恒的东西。嗯，然后其实在生活的点滴中，我觉得积累能量了，才能让我们有这个力量和勇气面对挑战。我都会每每回想起很多很多跟朋友啊还有家人交流的美好瞬间，就是很多时候就是不经意想起的。我记得以前我读书的时候住在一个山上，有的时候我下完自习穿过那个广场上山的时候，我都会很多时候想到我姥姥，就会她给我讲的一些话，我都会给我很多温暖和勇气，我都觉得这些瞬间也是很值得记录 和分享的，我希望有这个平台就把这种生活中的小事小的温暖一些小的支持我们走下去的力量分享给更多人，希望大家也可以得到力量。
是的是的，这个真的太重要了。我觉得就是除了力量，就是你讲的是温暖和勇力量嘛，这种对我自己也有这种感受。我自己还可以分享一点，就是还有一些跟就是朋友啊家人一些比较好笑的事情，因为这种就是那种很亲密的朋友和家人之间才有的嘛。我有的时候自己走在路上的时候都会想到，然后自己都会觉得很好笑，然后就笑起来，然后就觉得哎好像自己看着有点傻，然后就拿起手机来看，就是觉得就是这种生活中给你带来恒定能量的人，这种正向恒定能量的人真的太重要了。谢谢大家听到现在。
说到这里我就觉得有点想做广告的冲动，因为我有很多 podcast 到后面都说 This podcast is sponsored by blah blah blah， 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
你真的不要想这么多啦，让我把话说完。我想呢，我们的听众朋友已经对这个播客的初衷定位还有我们两个人的身份有了一个初步的概念，但是深度了解呢还是要靠持续的关注和订阅我们的频道哦。
哎呀，订阅我们哦。
我们两个人对接下来的机器有了一个初步的规划，敬请期待，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Ciao。